洗礼解释神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1月20日星期四下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伯蒙特所传讲的信息 The Water Baptis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20。是的。那我们的想法是今天早上我们不想要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我有我要去查考一下，然后我要很快预备好。那今天我要去跟一些人一起吃晚餐，那我想在事情堆积的太多之前，那有一个女传道人，她是从本地来的，那杰克摩尔弟兄的姐妹，那她想要跟我谈关于女传道人的事，那我知道她今天会来，但我决定我先要到这里来。那我想要你们所有人知道的第一件事，你的六着政策被录音吗？那我想要你们知道的第一件事，那是吉普森姐妹，那索维尔姐妹和辛普森姐妹，有人问我关于洗礼的问题，我，那你们想要知道这个，那首先我想要你们所有人知道的是，我的目的，那不是要想要显明好像你是趾高气扬或知道的比别人多一样，我的目的是靠着我对圣经的最好的理解来解释什么是对的，那什么是错的。那我的目标一向都是绝不在神所写的话语上妥协，那绝不要因为别人说是对的那就跟着说那是对的，那而是必须得是那样的。那也许将来如果你听了我们所讲的这盘磁带，那我告诉你的这些原因，那或许会有益处。那你们都能听清楚吗？那他们，那我认为我们的天赋为了人的益处将人造成特定的样式，那就好像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做事，那每次都不同，因为我们那样做有一个目的。那不久前我在肯塔基州坐着跟我的弟兄们谈话，那当我回家后就一点时间远离聚会，那但通常有很多人蜂拥而来，那然后我就会变得很紧张，那整个晚上那乔根本就得不到休息，他们从早到晚都会来，那我就变得很紧张，那然后我要么拿起钓鱼竿去钓鱼，或如果是打猎的季节我就会抓起我的来福枪去打猎，那来福枪是我最喜欢摆弄的一样的东西，那用它打靶。那这里的杰恩弟兄和我，他现在开始用手组装，那我们很喜欢那样做。那时我有一只小口径的，那就是我们所称为的 .75 的，那一只 .22 威切斯特来福枪，那我用它来打松鼠。那我在50码远处可以打到松鼠，那在50码远我用这支来福枪那不断的瞄准，直到我能用它在50码远打中一个图钉。那天我把9发子弹打进了同一个洞里，那杰恩弟兄对我们是在50码用 .22F 枪打的，那所有的子弹都穿了过去。我通常如果那只松鼠正在看着我就不会打它的，那如果它转过背去对着我，我也不会打它，它必须要坐在我只能看到它的眼睛的地方，那如果碰巧打在它的眼睛下面或高过了它的眼睛，那我就知道我的来福枪出问题了。那所以我不想要对自己撒谎，那我打的松鼠数量不会超过法律允许我打的数量，那因为那是对的，那我是个保护自然环境的人。那但我只是那我发现了一只松鼠，但是它太远了我也就任凭它了，那如果那只松鼠离我太近了我就会后退到50码远，我会看着它跑出去找到一个山核桃，然后跑回来它正在看着我，也就任凭它了。 那第二次他找到一个，也许十分钟之后他就把那个核桃打碎，那他就会去再拿一个，那也许他背转过去，那我也不会像那样打他的。如果他跑了，那就让他跑吧，我会为自己再打一只的，因为我只是我爱吃他们，那是这世上最好的肉，那没有什么东西能与灰松鼠相媲美。那尤其是如果他吃山毛榉或山核桃或像那样的东西的时候，那我的枪偏了，那枪很奇怪，它能消除我的神经紧张，那但其他人对此却无所谓。那我相信我们宝贵的弟兄尔罗罗伯特，我相信他打高尔夫，那我们的葛贝里弟兄也是那样，他们都打高尔夫。那我要是去了外面跟那些半裸的女人在一起，那我会很紧张的，无法忍受那种东西。那瞧，但也许那些的弟兄们，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去了外面是为了那种目的，那不，因为他们是绅士，他们是基督徒弟兄们，但去了像那样的地方我受不了。那打高尔夫，那对我来说，那看起来是给女人啊等等的玩的，用棍子打中一个球再跑到那里，那那些弟兄们也许认为坐在那里摆弄枪也是一样。那你知道我们是被造成不同的，那所以这支枪，那的任何一点点小的震动都会让它脱靶的。那你可以开枪打一个小靶子，但你要是把手指放在枪管上就会让它打偏，那它必须得是完全精确的，那不能用手握住前枪管，那要把枪水平放在你的手掌上。那这样你们会说，那这一切跟我们问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但我想要先让你们明白一些东西作为背景。那有一天，那枪偏了，那我做了我所知道该怎么做的一切，要把枪再修正回去。那我尝试加固它，那我尝试了拧紧放松等等一切的方法。那第二型的枪你不能用手装火药，因为火帽是在弹壳里边，你必须拿到工厂去装火药。我装的这种子弹是个大弹壳，我们可以把火帽敲出来，然后用秤等等东西量出装药量，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改换火药的装量，直到我们可以想打多远就打多远。那或者我们调整枪膛等等，但那支枪怎么也弄不好。那我说也许我把枪膛搞坏了，把枪送回温切斯特公司。于是我把枪送回温切斯特公司，他们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留作纪念了。那他们说，伯纳姆牧师，这支.70温切斯特枪不是造来打靶用的枪，它能七发子弹在25码远的地方打出大概1英寸的环形，但你永远也无法打得比那个更好了，因为对那种类型的枪来说，能这么做已经很完美了。25码远打1英寸的环形，那我知道那是错的，因为我曾在50码的距离连续9发子弹打进了一个洞里。那是温彻斯的公司造的枪，那看起来好像有的说，如果工程师设计的那种枪，他们应当知道在枪里面是怎样的。如果他们造的枪，那为什么你？那我妻子也是那样对我说的，她说 Billy， 那个人设计并制造了那枪之后，你为什么还要改装那支枪呢？他甚至都知道在每一个枪里边有多少的气压，在枪里的每一个的膛线等等，你怎么能怀疑他们的话呢？我说，亲爱的，不久前你问我一个圣经的问题，那你把答案写在了圣经的后面，那你问我，神给了亚伯拉罕他应许要给他的那块地吗？那他问我，我说没有，神从未把那块地给的，神把那块地应许给了他，但亚伯拉罕从未拥有那地，他从未得到。那然后他说，这个你可错了，他说答案就在这儿，神给了他那地。我说你翻到使徒行传第7章，亚伯拉罕的立足之地都没有，是的，没有给他。那瞧，有时候我们的主写出来了，但人的回答可能是错的，造枪的那个人也会错，因为我知道我用那支枪把9发子弹从50码的距离上打进了一张纸上的同一个洞里。那他们说你只能把7发子弹在25码的距离打出1英寸的环形，那只有一半的距离，你无法做得更好了。那但对我来说他们错了，那无论他们是枪的设计师或不是，因为我更加清楚。行，有一天早上我坐在一棵树下，我的弟兄和查理弟兄他们跟我一起打猎，那到处都有松鼠。那几天前我刚打了一只，但没有打中眼睛，而是打中了脸颊，那当然那也让松鼠完全死掉了，就像子弹打中了他的眼睛。那对我来说就是没打中，那是我很紧张，因为如果那枪不能完美的打中，对我来说打猎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那因为无论怎么样，那我打猎都不是为了吃肉，我打猎只是为了运动。那所以我说，那是我坐在一棵树下，一棵有点倾斜的树。那今天早上我就可以去到那儿，那就在肯塔基的山中。那我坐在那棵树下，那听着查理在那里不断的打枪。那我不在乎他们打中了松鼠的哪个部位，那他们都击中了松鼠。那如果他们的枪像那样打成环形，那样也打中了松鼠。那如果是在屁股上或者中间的部位，无论是打中了哪里，那都没问题。因此我说，那我就是无法忍受那个。我坐在那，我想看看那些伙计，他们真有乐趣。那他们喜爱打猎，就像我一样。那他们都很好，都是好射手。那他们都是正人君子，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了。那都是好人，那是有最高标准的男人。那那些弟兄在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打松鼠的乐趣，那松鼠就从我身边的树上穿了过去。那我说，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呢？那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哭，那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那他们都在那边，我在这里就是无法命中目标。我站起来说，天父啊，为什么你把我造成像这样一个紧张心烦的人？那然而，那你的恩典赐给了我数百万的真正的朋友。瞧，我说为什么你把我造成一个像这样的人呢？那那时候我开始大哭，我就坐在一棵有点倾斜的树下，那就在开始上山的地方。那我知道很快那些伙计就会打到松鼠的限额，就会回来了。我坐在那儿，只是我甚至都没有勇气去射杀一只松鼠，因为我害怕我会伤害到它。那你知道会让它逃走。那我只是，那我的枪我要用来，那打猎季节不是很长，那那时已经过了，那一半时间已经过了。我竭力再把那把的枪给它恢复回去，然后把瞄准镜寄过去，让人矫正。他们说这个瞄准镜很完美。那我知道是枪的问题了，那因为它一会儿偏这一会儿偏那儿，如果是瞄准镜的问题是不会那样的。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哭。那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之后，那我有点抬了抬头，就听到神对我说话。那你们所有人昨晚都站在聚会中，那看到他是怎么样去到了下面各处的会众中间，他的各处指示我说出了所有那些人的情况，那他们是谁，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做了什么，会有什么事情出现。那你看到他有一次失败过吗？从未失败过，不可能，因为那是神。那那时他对我说话，他说，我把你造成那样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的。我说，为什么你把我造成那样的，主啊？为了一个目的，让我紧张吗？让我能从聚会中轻松下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来这里打猎。而你让我瞧，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瞧爱他的人得益处。瞧，他想要告诉我一些东西，那就是那支枪为什么会打偏，是要让我明白这事。那他说，我说，我的枪，主啊，你是唯一那位能把枪恢复过来的。我说，你是唯一能帮助我的。因为普通的威切斯特公司说，那枪只能在25码远打成1英寸的环形，但主要我知道，我曾在50码远连发9弹打中了靶心。瞧，我知道不是那样的。他说，那正是我那样造你的原因。他说，你明白吗？那我那样造你是为了一个目的。那这就是为什么。瞧，如果我知道那枪会在50码远打中靶心，我就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同的话了。我知道那枪能做到，只要那枪是在正确的情形下，只要平衡子弹枪的弹道，那可以纠正并修复的话，因为他曾经做到过。如果他曾经做到过，那他就还可以再次做到。那就在那里他让我知道了，他那样造我是因为他在我所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所赐给我的使命。那就是我不能去到一个宗派教会，那跟他们搅和在一起，那是他们宣称说，哦，教会说这个没问题，那他们接受这个。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如果子弹打中了，那他就可以再一次打中，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只要必定有什么方式证明他是同一位，他是同一位，他的能力是一样的。那当你击中了一个像这样的地方时，马太福音28章19节， 那正是你今早问我的，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耶稣在这里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我是从马可福音十六章引用，那就是他差遣他们时说的，从未提到如何给他们施洗。那马可从未写下来过，但马太说，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他说当他向他们显现时，那吩咐他们去给人施洗。那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那教导所有的人。那正确的翻译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顺服我所吩咐的一切。那十天之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是截然不同的。那大部分的人会说，我的教会教导说，那受洗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我所出自的那所神学院是那样教导我的，所以那也是我遵行的方式。那对我来说那是不对的。那我打到这里，我打到那里，我打了一个四十英寸的环儿，那无法使经文正确，那必须要瞄准，必须要瞄得精准。那么怎么样才能瞄准呢？那这里马太福音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而彼得说奉主耶稣的名施洗。那他们两个都是门徒，一个是文士，另一个人是使徒。那从那之后，圣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些已经受了约翰洗礼的人，在他们领受圣灵之前，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那我说，行，你没有瞄准。那有一些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永不废弃的话语，我们就不能只是让它分散的打在一张纸上，就以为是瞄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必须要击中在目标上，否则就错过了。那如果没打中，那就没打中。那为什么彼得跑去做一些耶稣告诉他不可以去做的事呢？然而神还认可并赐给他们圣灵。那时，那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彼得说不，奉耶稣的名施洗。那你无法使那个击中目标。瞧，那在什么地方出错了，姐妹？瞧，要么是这个说谎，那要么哪一个撒谎了？是哪一个呢？那对我来说，那不管用。那就好像，那领受圣灵洗的凭据是说方言，那还是不是呢？那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那经文对此是怎么说的？必须要瞄准。我发现有一些人说了方言，而有一些人没有，那是什么？那另一个主要的问题，女人能做传道人吗？那是还是不是？那有个地方说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另一个地方说我不许女人啊，女人不可以在教会中讲道。瞧，那没有瞄准，那没有瞄准。那所以不要只是因为神学院那工厂那样说了，你就认为没问题了，那就可以接受了。不，先生，不，先生，必须要瞄准好，否则就没有用。那如果他为他们瞄准了，那他也会为我瞄准的。如果他一次瞄准就带出了用神迹奇事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结果，那他还会再次那么做的。那有些地方我们在枪管上有太多的干扰了。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这是个粗俗的表达方式，是关于打枪的，但我错，那我把这个作为一个根基，那这样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那在枪管上的某处有干扰，没有被正确的安装，那火药要么太高要么太低，那或一个螺丝紧了另一个松了，或一个太松了另一个太紧了，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是的，也许是在扳机后面的那个人，对的，但那是什么？那如果那与神的道相矛盾，那直白的说，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神的道了。那如果神混乱了自己，混乱了他的道，那是自己混乱了，那他就不是无限的了，他就像我一样是有限的了，对吗？神的道要么是对的，每一点都是对的，都瞄准了，要么呢就不是神的道了。那 很多次人们说啊，你瞧，那当彼得说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时，那他只是太兴奋了。那因为马太福音说的完全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不在乎彼得怎么说的啊。那么如果彼得和耶稣不能彼此相符合，那么圣经的其他部分也不能彼此相符合了。如果有一个字与其他地方相违背的话，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从神而来的神的道了。那也许约翰犯了一些错，哪一个是正确的？那毕竟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那样说的了。瞧，马太写了出来，马可一点都没有提到过，路加从没说过什么，约翰从没对此说过什么，但马太说了。那么也许全部的马太福音都是错的，那路加福音是，那他们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呢？瞧你把自己弄到了什么地步。那不过显示圣经必须全部都是对的。然后我就奇怪，为什么神要写下那样的东西让他混乱呢？甚至耶稣感谢父，神把这个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隐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那样做是要让聪明人偏离了轨道，但是那圣经就是一个启示。那这就好像我去到海外，我的妻子给我写一封信，那我坐下来读，她说：亲爱的 Billy， 今晚我坐在这里，那孩子们都上床了，我想给你写几句话，要让你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我们怎么样，相信神会祝福你的。那像那样的话，那我能读出他字里行间所写的话的意思。因为我如此的爱我的妻子，她也是那么爱我，无论我写什么，我们都能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那圣经也是那样的，都写在字里行间。那你们知道我很多的讲道，那好比神把亚伯拉罕和撒拉变回了年轻人，那你必须要从字里行间去读，才能明白圣经在说什么。那你必须要知道，但那不会偏离的。瞧，字里行间的意思只会把那些话语连在一起，组成一幅大的图画。那在你能明白之前，你必须要与神坠入爱河，因为圣灵写了圣经，而圣经说经文不可随思意解说，而都是默示的。那我们来看你的问题，那你有圣经吗？那你们都有圣经吗？那首先，好，那没关系，你可以记下来。那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那我要给出一些的图示，那然后你就可以从其中明白是为什么了。那我想问你们姐妹们一个问题，我想你们完全的得自由。那我们要待在这个主题上，那为了这盘磁带的缘故，因为我想我们可以去找到初步的证据以及像那样的事，但让他，那我们可以在某个时间再录制另一盘的磁带。那但是那这里我们要讲水洗。那看起来好像马太和彼得如果是在朝同一个靶射击的话，他们偏离得太远了。那现在我要拿起我的圣经来读。那你们姐妹们，那如果你们想要读的话，那你们想要圣经，那或者你们想要记录下来什么的，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然后我要让你们在你们这样做之前要写下来。那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想要你们确定那并写给我，那问我。那样如果在将来某时候如果有什么人问你关于这磁带上的问题，你也可以回过头来解释的。那为了更正人们，那并让人们正确的明白这两点，那我想要也许要把这两个主题合在一起来讲。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是圣经的最后的书卷的最后的书卷，马太福音是马太福音的最后部分。那让我们来读最后的章节第18节。那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把神所有的权柄都拿去了呢？ 因为这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里面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拥有能力的神在哪里呢？那耶稣会撒谎吗？他不会撒谎。如果他撒谎，那我们在哪里呢？要记住，要把这个记在心里。永生神的教会啊，那不是宗派，永生神的教会是建立在属灵的启示上。那你可以在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16章看到这个。他在那里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神学院别人，不是他们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小天主教说在彼得的身上，那如果是的话，那么彼得被盗了。那新教说是在耶稣身上。那我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把事情来搞清楚。那既不是在耶稣身上，也不是在彼得身上，而是在属灵的启示上。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那因此这道是用比喻写成的，一切都只能被启示出来。那真理只能借着属灵的启示才能知道。如果你的启示不能连在一起，那你的启示就是错的。那瞧，那必须要连起来。那就好像你再把一幅拼图拼在一起，那在这边什么都没有，那看起来是，那你就把图画全搞乱了。那你会说，我相信这块在这儿，我相信那块在那儿，那是人的头脑。那首先你知道的是你的图画错了，成了一头牛在树顶上吃草，瞧那不管用。那瞧，但如果你能，那如果你在这里能有一些的依据，那依据，那说，神启示我一些的东西，那如果不是与这道一致，跟道连在一起的，那你的启示就是错的。那在旧约里，那如果一个先知说了预言，如果一个做梦的人做了梦，那无论那看起来多么真实，那首先在教会接受之前必须要被乌灵土明证明。那你知道光会从亚伦的胸牌上反射出来，那当祭司制度结束时，乌灵土明也随之结束了。但我们有一个新的乌灵土明，那就是神的道。那如果你的启示不能，那你说神启示我说我应当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如果呢不能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神的道连在一起完全一致的话，那你的启示就是错的。你说神启示我说我应当奉耶稣的名受洗，如果呢不能与神的道连在一起，那乌灵土明就不会有回应。那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的真实，但这个是真正的道。那这就是神的乌灵土明。那耶稣我再重复引用一遍。那耶稣进前来，那对他们在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们要求我解释的这些经文，我们今早在这里提出来的。那让我们仔细的来读，那不要错过了。那仔细的来读，那小心注意，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不是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那是人们受洗的方式，那根本是不符合圣经的。瞧，不是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那是错的，那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不是父子圣灵的名复数的，是那个名，而是单数的名。名，瞧那个名字。好的，那如果有什么地方 是你不能明白的。那我在等着四位姐妹找到，啊，你找到了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十九节。那四位姐妹，啊，我相信你是对此质疑最强烈的那个人。那圣经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呢，还是说奉父的名子的名呢？不，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不是给每一个都一个名字，而只是奉父子圣灵的那个名字。那我们要认识到，那必须得是一个名字，因为圣经说的是一个名。那我想问问你们，我们应该奉哪一个名受洗？那父是一个名字吗？不，说我们不能奉父的名受洗，因为父不是一个名字，不是吗？然后我们说奉子的名字，子是一个名字吗？我是一个儿子，你是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儿子，子不是个名字，不是吗？那么圣灵，那奉圣灵的名，是的，啊，那这里，那让我们说奉圣灵的名，那圣灵是个名字吗？不，圣灵是他的本质，我们都是人，那这是我们的本质，那是圣灵，但圣灵不是名字，那是神的本质，我们都是人，但那不是我们的名字，瞧，不，那是三个称呼，对吗？那么，那我们到底这里有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字给他们施洗，那如果父不是名字，子不是名字，圣灵不是名字，那他们就都不是名字，所以你不能用那个作为一个名字，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名字。那你明白了吗？他们不是名字，就好像那他们叫我牧师，那有人叫我先知，有人叫我传道人，那是的，那我也是个父亲，我是个儿子，我是个人，但我的名字是威廉·布拉汉。那牧师、先知或牧师、长老、传道人，那只是属于我的称呼，哦，他们也属于很多其他的人，那就好像魂、体、灵也属于我一样，但这也属于他和所有的人，瞧，这都是一样的，瞧，这都是称呼，但那不是我的名字，那也不是你的名字，魂、体、灵不是你的名字，那是你的本质，但那不是你的名字。那你是个女士，你是个母亲，你是个妻子，女儿，这儿的所有那些的东西，那些都是你的本质。那说你，那我总是说你医生，那你是个护士，那比如说你是个医生吧，那你也是个母亲，但那个不是你的名字。如果我只写医生，那么有很多医生，如果我写护士，有很多护士，瞧，但那仍然不是你的名字。那所以有谁说他们是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如果他们能够想一想的话，那甚至都不是一个头脑，那甚至头脑都不正常。那父子圣灵的名，那就好像天主教说的永恒的子侄，基督永恒的子侄，那这个词儿怎么能够讲得通呢？那他怎么能是永恒的而还是儿子呢？儿子是生下来的，而永恒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那他们说有一个永恒的地狱，圣经说地狱是被造的，那他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没有永恒的地狱，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造的，没有永恒的地狱，每样有开始的东西就有结束。那地狱也许会燃烧1000亿年，但这必定有一个结束，因为任何有开始的东西就有结束，那就是我们不能死亡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神的一部分，是他的子女儿女，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神的生命，它永远都没有开始，永远没有结束，看到吗？那这很强烈，那如果你不明白，我恐怕把你们带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了。那这就像我跟一些神职人交谈，那如果你不明白，你就告诉我，因为通常这些是我对神职人员说的。那你明白？那你们女士，那你尽可以问我，你们是我的朋友。好的，那我竭力，你们都受过教育，你们都很聪明，那我不想要你 啊，因为是伯兰丁这么说的，所以你们就接受。那你我只是一个人，那不要，你们要接受这道。那如果你发现有任何人说这道是说错的，那你带他们来见我。那如果你们发现任何人说神的话有矛盾，那你带他来见我，那不会有矛盾的。那你都不用去找，那因为根本没有。那人怎么能够受洗？那现在我想问你们女士们一件事，那还有你们男人们，那人怎么能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呢？你怎么能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呢？你们看不到这个的根源吗？根本没有父子圣灵的名这种东西，那都是称呼。那百合花为什么你不说谷中的百合花、沙伦的玫瑰、晨星、阿尔法、俄梅伽呢？那是一样的。那你受洗也可以说我奉阿尔法、俄梅伽、初和终的名给你施洗，那也只是一个称呼。我奉谷中的百合花、晨星、沙伦的玫瑰的名给你施洗，那也是一样的，反正都是称呼。但我们知道它属于谁，那可以有很多的晨星、谷中的百合花和沙伦的玫瑰，瞧。所以那父子圣灵或魂体灵或不管你想用什么样的称呼，那这里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对吗？那你瞧，这里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不能够明白。那因此，那让我们来说说。那你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万民，那你们是一群很好的会众，那我想要讲透这个，那这样你们就能很好的明白了，瞧。因为我不知道，我很多的弟兄也许会听到这盘磁带。我从未用什么人对经文的看法来划分是不是基督徒。我把这个奠基在，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是得救的。那无论他们是天主教、新教、犹太人或是什么人，那你得救是因着你由基督而生。那但你问我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伯兰弟兄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好的，那为什么你不用父子圣灵的名呢？那就是你的问题。那作为你的弟兄，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我有责任要回答你。好的，那因此你发现在这里，那不要使这个矛盾，那就在耶稣这样说十天之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发现彼得拥有通往天国的钥匙，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等等。那我说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那拥有钥匙的这同一个人，在耶稣这样说之后大约十天，就转过身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难道耶稣会把天国的钥匙给一个什么都不知道转过身来就去做与耶稣所说相反的事的人吗？天上的神在肉身中彰显，会把钥匙交给一个犯那种错误放的第一枪就成那样的人吗？不，好的，那现在注意，他不会那么做的。那么为什么他把钥匙给了彼得呢？那他说的非常的明白，彼得，你不是从某个教会或某个神学院学到的这个，但这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启示，在从天上来的这同一个启示上，我要成就神的道，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他晓得彼得，那他不懂数学啊，也许彼得不懂代数，那或者那他也不懂几何。那我相信圣经说他是个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我相信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或是使徒行传第三章，那圣经说能看出他们都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他和约翰他们刚在美门医治的那个，但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你瞧，他把那个启示给彼得，并不是建基在他的神学思想上，那也不是在他的神学经历上，因为他没有，他今天也不会的。但瞧，他把那个启示给拥有启示的那个人，因此他可以相信彼得。 那他也许不能相信马太或约翰或他们其他的人，但彼得拥有启示。那时彼得转过身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瞧，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的。这个起初有钥匙能打开天国之门的人，却转过身来去做耶稣说不要做的事，那要么是他错了，他犯了错误，没有跟从我们的主，那或者他拥有真理的启示，而其他人他拥有的启示超过了其他任何人。那在我们回过头去之前，那让我们停一下，那就一会儿。如果这错了，那为什么神还会认可，并在整本圣经中吩咐其他所有的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圣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每一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一直到天主教会组织在尼撒大会，他们才形成了这种父子圣灵的洗礼，从一位真实的神搞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神，那不要弄出他们的三位一体。那神从起初就知道人会堕落，所以神赐给了人自由意志，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展示他的属性，他成为一个父，一个子，他成为一个医治者，成为救主。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失丧，他怎么能够拯救呢？在神里面有属性，那甚至在没有一个天使或一个分子等等之前，神自己独自存在，但还不是神，因为神是一个受敬拜的对象，那还没有什么东西来让他受敬拜，那没有东西来敬拜他，但他的属性要显明出来，那于是他就创造了天使，然后他就成了神，后来他造了人，赐给他的自由意志。那当人堕落了，那他堕落时，那神就成了一位救主。那当人因堕落而患了疾病，那时神就成了一位医治者。瞧，那彰显了神的属性，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他也知道必定会有一些失丧的人和一些得救的人，必定会有一个虚假的洗礼，那和一个，那他又在那里安置了一棵知识树。那这里有一处是使徒行传二章38节，那另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是如何被启示给亚伯的？那因着信心，亚伯为神献上了更美的祭物，他没有圣经来参考，所以那必定是给亚伯的启示。那两个都是小伙子，如果神只要求一个敬拜，那神定该隐的罪就是不公义的。那该隐建造了一个祭坛，建造了一个教会，敬拜，献上祭物，亚伯所做的一切的宗教仪式该隐都做了，对吗？但借着启示，亚伯向神献上了更美的祭物，那是启示，也是靠着信心而行走。亚伯怎么知道的呢？不是该隐所献上的地里出产的水果，而是血导致了他们离开了伊甸园。生命不是在水果里，那血里含有生命，那被启示给了他，是一个启示。那在这里神把我们放在同样的根基上，跟他以前对他们所做的一样，是一个启示。那不可能有矛盾。那你们所有人并不都一直都是基督徒，你们生来就是罪人。我设想一个小女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但是我就讲在这屋子里的所有的人，那要在这里举一个例子，那这样你们就能明白了。那就说当你们还是小女孩时，你读过爱情故事杂志，那几乎所有的女孩都读过，那任何一种杂志不一定必须得是爱情故事，那很好，那不一定是非得是一个现在的书摊的故事，可能是任何的故事，甚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为什么你读过爱情故事，那现在我要请你这样来看，那你就可以在一个比喻中明白它了。那如果你拿起一本故事书，那你去读，那书上说约翰和玛丽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你就想知道谁是约翰和玛丽，谁是约翰和玛丽？你是读了那本书的最后几个字， 书上说从此约翰和玛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开始想要知道那谁是约翰谁是玛丽，对吗？那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找出谁是约翰和玛丽，就是回到那本书的起头开始读，对吗？那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那如果在马太福音的最后这里，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父不是名字，子不是名字，圣灵也不是名字，那他们到底是谁呢？那现在让我们回到约翰和玛丽的同样的根基上，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开头去找出来。因此回到马太福音的开头，好的，那去看看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约翰玛丽到底是谁。那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好的好的。那现在在你们看着我时，我想问你们姐妹还有弟兄们一个问题，谁是耶稣基督的父？神才是，对吗？神是他的父吗？好的先生，那神是他的父，我们都认同这一点。我全心的相信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的，那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圣经也说神是他的父。那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在这里那摆了三盘磁带，那这是父，这是子，那这是圣灵，那你们都能看得清楚吗？那我要来考考你们，那看你是否在听我说的。这个是谁？圣灵。这个是谁？这个呢？那这个是谁？好的，那我只想看看你们是否真正清楚的明白。那这是神的儿子，对吗？好的，那这里的这个是什么？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父，对吗？那这是他的父，我相信他是童女所生，是永生神的无玷污的儿子。神我们的父就是伟大的圣灵，那从未，那甚至从未有过什么形状。那么瞧他是神，那只是那之前他是一颗星分子或原子或任何的东西，那他是涵盖所有时间空间的神，他是永恒的。我相信耶稣是真实永活的神的儿子，就是在这里的这个。那我在这个盒子上写上父，对吗？那这是圣灵，那这是子。那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一章。那我们开始，亚伯拉罕的种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那继续向下给出了家谱。那为了节省时间，那我们跳到家谱的最后，从第十七节开始。那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共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那四位姐妹你再跟我一起读吗？还没有迎娶，他就从父神怀了孕。我读的对吗？哦，我读错了吗？就从谁怀了孕？姐妹说圣灵。哦，我要说说了。那他的父到底是谁？你说这是他的父，而圣经说这个是他的父。他被发现怀了孕，但不是从父神来的，父神跟此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圣灵的孩子，对吗？那让我们继续往下看是不是对的，也许我们犯了个错误。那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天使在她梦里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父神来的。有人说不，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哦，那么这里哪一个才是他的父呢？那如果圣灵是他的父，耶稣说神是他的父，那么他是个私生子吗？他能吗？这两个神能生出 一个孩子了吗？那如果是的话，那他就是个私生子了。非婚生可能是个更好点的词儿，但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私生子。那么如果他是个私生子，我们的救恩在哪里呢？如果父神是他的父，那圣经说圣灵是父，那就在什么地方又错了，对吗？瞧，那必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在敬拜一个有两个不同父亲的非婚生的孩子吗？那一位神是，那说是他的父，而圣经在这里说，或者说神的道说圣灵是他的父，那耶稣说神是他的父，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说神是他的父，并称他是神的儿子父神，而在这里圣灵神。哦哦，可怜瞎眼的三位一体论的人们。哦哦，三位一体这个词儿都从未在圣经中出现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的三个职分。父神在火柱里，子神在肉身中彰显除掉罪恶，圣灵神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是的，是的，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那现在瞧，你必须要承认圣灵是他的父，对吗？圣灵是他的父吗？圣经是这么说的吗？那让我再来读。好的，那如果圣经说圣灵是他的父，那圣灵和神就是同一位，否则他就有两个父了，对吗？有人说你应该废掉三位一体啊，他现在就被废掉了，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东西，他从未有过这个。看到这必须要借着启示来吗？瞧，那神要么是他的父，要么就不是他的父，圣灵要么是他的父，要么就不是他的父，否则圣经就在说谎了。那所以为要得到正确的启示，你要看彼得是否得到了我所得到的同样的启示。那瞧，那父神和圣灵是同样的圣灵，那否则他就有两个父了，他不能被想象成为父神是一个圣灵，而圣灵是神是另一个圣灵，否则耶稣就是受孕两次了。瞧，所以神不可能是那样的，完全不是那样的，要么这个是正确的，要么那个是正确的。如果这是三位神，而是两位神，那如果这两位神，一位是父神，另一个是圣灵神，那么他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父呢？有问题吗？有人说圣灵和神是一位，那现在你们明白，就是这样。好的，那是一位。好的，现在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再来读一遍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儿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他就从圣灵怀了孕。好的，那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天使在梦里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好的，我们发现这两个必定是同一位。好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什么？这就是这个人耶稣。好的，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对吗？翻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父子圣灵的名字是什么？有人说神。那神是一个受敬拜的对象，那你们说他的名字要被称为什么？有人说耶稣。是的，他的名字是什么？以马内利，翻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瞧，那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意思不是说随便哪个神与我们同在，那按照翻过来，那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要被称为耶稣。那因此当彼得说，那之前马太福音说给他们施洗要奉 那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玛丽和约翰是谁？叫你明白的是谁了吗？那后来彼得转过身来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他完全做了马太福音所说的，如果他说父子圣灵，那肯定是脑子有问题了。那伯纳德兄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呢？那让我们现在转到这里看一下，那谁有天国的钥匙？那是谁在五旬节那天说话的？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好的，然后呢，钥匙锁上了。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对吗？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对吗？那在地上有多少个种族？有三个，韩、闪和亚佛的后裔，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行，好的，他们都是从这三个儿子来的。但是原谅我这么说，如果圣经是对的，那因为那是那除了那三个儿子，那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毁灭了，我们现在完全是从那里繁衍而来的。那三个博士去见耶稣，天文学上说他们跟从这三颗不同的星，那三颗星汇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颗星，瞧，那三个是一个，总是那样，明白？那神的三个属性那组成了一位神。那神不是父子和圣灵，不是三位神。那耶稣，那腓力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腓力，我跟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有一天我把这个解释给一些的妇人听，那哥们说，先等一下，伯特弟兄，他们是一位，是的，就像你跟你妻子是一体一样。我说，但是不同类型的一样。他说，我说，他说他们是一样的，就像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体是一样的。我说，哦，不，瞧，我说你看见我了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看到我妻子吗？他说，没有，我从没见过他。那我说，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可以。那我说，你看见了我，但你没有看见我妻子，但当你看见耶稣时，你就看见了神，他彰显了神，他是一个童女所生的子，那父神就是圣灵住在他里面。那有很多三位一体论的人在节里说，那不就像我跟人在争辩这个，我发现了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除非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先知道他并招了他来，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的。瞧，那这个人竭力在说，那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三位一体论者。他站在那些人面前说，我宝贵的朋友们，伯纳德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瞧，那你从那就可以看出来，我知道有什么事儿发生了。耶稣说，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怎么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呢？因为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嘴上就说了出来。瞧，那样只是为了要讨人们的欢心。那是一个来自基督教会的人，那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那当然他们几乎反对所有从圣经而来的真实教导。那不称他们，我不是有意要说什么话的反对在这里的那些人，但那些传道人就是那样。但是他们原谅我这个表达。那好像爱尔兰的猫头鹰，有的只是外面的羽毛，却没有猫头鹰。所以呢差不多就是那样的。那小只是一个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靠着站立，那就是现在的法利赛人。那他说，但伯纳德兄在这场讨论中就像一个柠檬中的虫子一样，总能从任何的事中逃脱出来。他说，我倒想看看他能不能从这个里出来。那当然所有辩论的人总是把最关键的放在最后一刻。那他说，在马太福音三章的洗礼中出现了三位，完全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位格。子站在岸上，圣灵像鸽子落在他们中间，父神从天上说话。我说，先生，这就是你的中心论点吗？他说，我想要听你怎么能从这个里边钻出来。我说，先生，你是要钻回去照着圣经所写的读一下？我说，只有一件事，你对人们歪曲的经文。我说，那要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所熬的汤还稀。我说，那句是不是历史？我说，你把这个搞错了，你在对人们曲写经文。我说，那瞧这里这位弟兄是怎么说的。那我要像这样演示一下。那像我拿这些的父子圣灵，那这里的这个是圣灵，那里写着子，那这里写着父。那注意看他们是怎么读的。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血住在他里面。我说乔三幅完美的画面，那子在地上，圣灵像鸽子在中间，父从天上说话。那如果你没有神的启示，如果神不施怜悯给我们的话，看到魔鬼会怎么样站在那里欺骗一个人了吗？我们真该感恩。那他在使经文说一些圣经没有说的东西，就好像在马太福音28:19一样，使他说一些圣经没有说的东西。耶稣从未说给他们施洗，他从未说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说奉父子圣灵的那个名给他们施洗，那名就是耶稣基督。那让我们用这个来图解一下，让我们来看，你们可以把这些经文记下来，马太福音3这里最后的3-4啊，那没问题，他会得到的。那你可以自己去学习，我会把经文给你，那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去学习了。那注意，那他们说子站在岸上，这是圣灵神像一只鸽子在他们中间，父神从天上说话。那这看起来好像是弄出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声音，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那注意，那当耶稣受洗之后，那我们知道天上的意思就是上面，那大气层无论是什么都在天上。那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开了，他看到神的灵。那我还以为他们说神在天上说话呢，神的灵仿佛鸽子，那鸽子就是神。瞧，我们在这里刚讲过了，圣灵和神是同一位。瞧，那只是一个称呼，看到吗？他看到了神的灵，不是另一个神在天上说话，而是神的灵在鸽子的样式中，那就是圣灵，也是神，是同一回事，明白吗？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一个声音从天上，那就是在他之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实际上正确的翻译是，他把动词放在了形容词前面，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那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或我喜悦在他里面居住，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是神进到了耶稣里面，在他里面是神一切的丰盛，也就是你的父子和圣灵，在耶稣基督这个名字里面。是的，明白了吗？那没有，在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到了三位神，根本没有这种东西，那完全是异教，那是从异教来的。是的，我肯定是的。那好像地狱一样是无底深渊，瞧，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怎么说？有人说葛佩里需要听到这个，那他不，那听着，那只启示给了那些神所呼召并借着他的预知而被预定的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看看站在那里的那些犹太人，那都很有学者风度，耶稣借着弥赛亚的迹象向他们显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他们却说他是别西卜，他们都是瞎眼的。是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牧羊人和一个在河上的渔夫，那他们认识的。那瞧，他只是那神有行事的方式，我们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来行，应当为你的眼睛被打开能看到真理而干。那我挑战任何人，那不是为了争吵，那来找我坐下来，只给我看圣经中哪个地方写过三位一体，那哪里写的有三位神的？如果你只给我看三位神，我就只给你看我们是在黑暗异教和无信仰之中，只有一位神，那神父神，我们的确相信这点，他在天上，在一切之上，在这里的山上，当神降在那座山上时，那甚至牛碰了那山都必须要被杀死，那是父神。但他想要与属他的人再回到交通之中，他竭力让人恢复到在伊甸园里失丧的位置上。那神接下来所做的，那是父神荫庇了一个叫玛利亚的童女。那血红素，那你是个护士，你知道这点，那血细胞是从男性来的。那因此有人说，我们是靠犹太人的血得救的，在那个婴孩里边没有一滴母亲的血，婴孩躺在母亲的血中，但血细胞是从男性来的，所以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是一个创造的血，不是借着性的欲望， 而是一个被创造的血，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因此是神的血拯救了我们，一个无玷污的血，他创造了自己。我的意思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从神成了人，降下来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圣灵就是神，他的父荫蔽的那位，下来扩张他的帐幕，以人的样式与我们同住。那是子神，那是父神的那同一位神，不是我在行事，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在行事，他在行事。有人说在我里面，是的，父住在帐幕里，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马太福音三章，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我很喜欢住在这一位里面。要居住，那就是占领，进到房间里住在那里。那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面。那经上说的，确认那是不可见的神的可见的像，那就是他，那也就是父神，那也就是子神。那借着打破那个血细胞，那当时在旧约中的老祭司，那在旧约的秩序下，一个罪人会牵了一只羊，按手在那只羊身上，羊的喉咙被割断，那因为他犯了罪，这只羊为他的罪而死了。那希伯来书上说，他出去之后还带着他进来时的同样的犯罪的欲望。那如果他杀了人，他回去之后还带着同样的欲望仇恨，因为当那只羊的血细胞被打破后，在羊里面的血细胞是动物的生命，那生命不能回来住在人的生命里边，因为动物的生命没有魂，但人的生命有魂，看到吗？动物没有魂，它不知道对错，它不需要穿上衣服来遮盖自己的赤身，那会说很坏的话等等。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瞧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堕落了，是因为他们在我们之下。叫人超越所有动物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动物的神。是在起初，因为是亚当给了他们命名，那并有权柄管辖他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掌管着全地，他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是被造成的小一点的一个的神。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的律法便说你们是什么，如果那些神的道临到的人都称自己是神，就是先知们，但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能定我的罪呢？好，就是那样。那在这里父子圣灵，在之前他住在火柱里，后来下来给自己造了一个身体，给自己造了一个人的帐幕，并住在里面，神住在了我们中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敬前的奥秘，保罗说的，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造物主成了救主。那在布斯克里本所写的那首伟大的诗歌中，伟大的创造者成了我的救主，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行，那注意父，那他是天父在我们之上，我们甚至都不能去到他所在的地方。后来他成了子，我们可以触摸到感觉到他，他成了一个人。那后来他献上了生命，那当一个残忍罪恶的罗马人的长矛穿透他的心脏时，那个血细胞被刺破了，他的血和水因痛苦而分离了，痛苦打碎了那个血细胞，却因着人类的罪。那我们曾唱一首歌，何等宝贵的爱，天父赐予了亚当堕落的族类，让他的独生子受苦，借着他的恩典救赎我们。那在那里那个血细胞被打破了，那当我们借着信心按手在那个颤抖的神的羔羊身上时，感受到他的身体在为我们震颤发抖，我们的手沾满了他的血，我们的魂，那在他里面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动物，那是神。所以那生命回到了那位被认可的人身上，成了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一个神的后裔。瞧，那是神的生命，我们借着那个破碎的血细胞耶稣基督而成了神的儿女。那因此那是什么？神回到了他的子民中，像他在伊甸园里一样与他们交通。瞧，那就是你神的儿女，这岂不美妙吗？神回来，那 那我现在要讲完洗礼，然后我就必须要走了。那从那时候，那第二次讲到洗礼是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那是《使徒行传》八章，我相信是的，是的，《使徒行传》八章。那在第七章，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了，我想是《使徒行传》八章。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那他们每一个人就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彼得拥有钥匙，他必须向那个世代的人打开门。那时当他下去，圣灵还没有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彼得和约翰下去，彼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有一次，彼得在削皮匠西门家的房顶上，他看到了个异象。那因为外邦人哥尼流那时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那现在是外邦人。彼得在房顶上吃饭前休息一下，当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看到一张床单放了下来，地上一切不洁的爬行的动物都在里面。那时当他看到那些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杀了吃。他说，不洁净的物从未入我的口。神说，你不要称我说是洁净的东西为俗物和不洁。讲的是指外邦人。然后他就从异象中出来了，那时有两个人站在门口邀请他过去。圣灵告诉他说，起来去吧，什么都不要想，只要跟他们走吧。他就去了哥林流的家中。那他聚集，那哥林流是个百夫长，他把他的人都叫到了一起，他们都在那里。彼得向他们解释所发生的事。哥尼流告诉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天使，告诉他说去请西门来，就是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当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说，既看到他们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还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他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使徒行传十九章，那如果你们想要的姐妹，如果你们想要记录下来的话，是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那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好的，十章四十七，一直到这章的最后去读一下。然后他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九章没有提到的受洗。保罗呢，那使得每一个人，那他们只受了一次洗礼，是起先由施洗约翰施洗的。他们都在那里受了洗，但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因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但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向他赐予钥匙的那个人做了表述，他拥有关于那一切事的启示，从天上来的启示。那这就是你们现在所得到的，从天上来的启示，把一切纠正过来。那只要你能单单持守住那个，你就能击中目标，这是完全瞄准的，那他就会击中靶心。彼得看到了异象，瞄准了，那这也会成就的，这会把一切再带回去，这枪就打在了他应该击中的地方。行，那后来保罗成了外邦人的使徒，那对吗？他是外邦人，因为神把他差派给了外邦人。那时每一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每一个人。犹太人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吗？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撒玛利亚人，使徒行传八章，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吗？好的，那外邦人呢？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他们也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不是吗？那还有一些人出现的，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然而他们已经受过洗了。我想那已经足够了，所以别管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受洗了，那有什么区别呢？那已经受过约翰的洗了。那我们想要看看这是不是必要的。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里弗所，他发现了几个门徒。那在那里有一个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他的名字叫亚波罗，那是应当是亚波罗，那他是个有大名声的人。那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他是个有大名声的人，那就像一个真正的浸信会的信徒一样，他借着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都是按照圣经。那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复兴，一个大复兴。那保罗刚因为从一个算命的人里面赶出了污秽而被投进了监牢。那时他和希拉有一天晚上他们在祷告，那并唱赞美诗，主就下来震动了监牢。 那然后在他被释放之后就出去找到了百夫长，并为他和他的妻子施洗了。那按照保罗的惯例，那当然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后来他们把百夫长和他的家人带到外面给他们施洗，那保罗就继续上路，他去了亚奇拉和百屈拉那里，那他们是制造帐篷的，是他的朋友，回转信了基督。他们跟那些进行会的信徒一起参加了在那里的那个复兴会，那就在你们所读的地方，在18章，就在前面的章。那所以那时保罗经过了以弗所上面的海岸，他发现了几个门徒，他们都是门徒，他们是进行会的，都是很好的传道人等等，借着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你们三位一体论的弟兄姐妹过去想说那是进信会的，那我想我们能否把那个再放回来？那你想要说啊，那你们进信会的人，我以为你们说当你们相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保罗说，你们信了之后受了圣灵没有？那这些人很诚实，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有圣灵。那如果受洗没有什么分别的话，水洗那如果呢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这个使徒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哦，他们也许会这么说，哦，我们已经受洗了。他们说我们已经受了约翰的洗，那我们都很满足了，他是为耶稣基督施洗的同一个人，也是在同样的水中施的。如果你是受了约翰的洗了，而且是耶稣受洗的同一个水源，你也会认为那足够好了，不是吗？但记住，那些钥匙被锁在了天上，在五旬节那天，彼得打开了他们。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明白吗？那是奥秘，现在被隐藏了。那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这是启示，只能借着启示而来。那乔治过来，那保罗说，在那不管用了。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说，那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还有圣灵。保罗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换句话说，你们是怎么受的洗？啊，他们说，我们已经受洗了。哦，是的，先生。使徒保罗先生，我们已经受洗了，就在耶稣基督受洗的那同一个泉源里。如果耶稣都认为那不错，在那里受洗火祭，我告诉你，那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哈利路亚。那如果他们那样做了，他们就永远得不到圣灵了。但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还有圣灵。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只是悔改的洗。你们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那是指耶稣基督。当他们听了那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那就把那群人带到了这群人里。他们按手在那群人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我可以找出在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在圣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我要给任何人，任何历史学家这个任务。那如果你能只给我看一节经文，那说在圣经中有任何一个，那在新教中，那当然他们不是在旧约中受洗的，那是在新约里，那曾受过洗的，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有一个地方说到他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那我就可以妥协。那如果你能只给我看一节经文写就谁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的洗，或任何一处历史写着有谁受洗，那知道天主教会命定和设立的规矩，那是在主后600年，而是325年，主后325年，在所有使徒之后，每一个人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直到325年，然后他们建立了组织。那在组织中，那天主教会是所有组织之母，是从未组织过任何一个教会。但在那里，他们用父子圣灵的名取代了。那因为三位一体，那他们有很大一群人归入到了三位一体论中，那还有很大一群人归入到了一体论中。那两群人都是错的。行，使用那些父子圣灵的名的称呼受洗的无知的人，就承认他们是天主教徒，并否认圣经上所说的。那我的弟兄们和你们听着慈爱的人，我相信你是因着无知才这么做的。那不要把这个扔在一边，那这些妇人把这个给你们。 但你自己应当坐下来查考一下，查查看。那如果你不是，如果你是神的孩子，那你肯定会思考这个。那在古时，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他们称那些人是先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对神话语的解释，因为他们是被神所差派的，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来证明。那神在他的圣经中说，在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如果他所说的事是不正确的，没有成就，你就不用怕他，但如果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从他，因为我与他同在。先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对神话语的属灵解释者。那神迹奇事彰显神的道，就是这个到来的迹象。那我们相信预言的恩赐跟神的话联系在一起，那是同样的。那不久前，也许这同一个人某天也会听到这盘磁带。那这样的事儿发生过，那就是一体论的斯西姆弟兄。那你们很多听到这盘磁带的人都会说，啊，巴拉弟兄是一体论的，我不是。我认为你们一体论和三位一体双方都是错的。那我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一直走在路中间，就像以赛亚说的，以赛亚书35章说有一条大路，那你们拿撒勒派的弟兄们那里面说，哦，那条圣洁的大路，那对不起，圣经没有说是圣洁的大路，圣经说有一条大路，和是个连接词，和一条路，那条路要被称为圣路，不是圣洁的大路，这条路在路中间的，那每一边都可以找到偏离的人，那就是你们一体论的弟兄们去到一边，三位一体论的人去到另一边，而真正的真理摆在路的中间。那注意这里，那唯愿你们现在能明白，我要把这三样东西摆出来。那我要照着马太福音所说的，只给你们看两个人说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的人借着，那我讨厌这么说，我不想要这么说，但我不想要照圣经所说的来说，那是因着无知。但我的意思是借着错误的解释，那弟兄，你无法让那个行得通，你永远无法使得行得通，直到你回到启示上，那样整本圣经才会正确的运行。那瞧这里，我的姐妹们还有你们在现场的弟兄们，马太福音说父子圣灵，那如果你们都去找来精确原文的希腊原本，那是来自梵蒂冈的原文希腊译本，那碰巧我有一本，那我想现在这书脱版，那或是其他的希腊译本。那使徒行传二章38节准确的翻译是，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英王钦定本只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但在精确原文译本中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们一神论的弟兄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有很多人叫耶稣的，但只有他生来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本相。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基督。那耶稣八天之后，当他受割礼时，他被起名叫耶稣，他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他的本相。那所以你瞧，彼得拥有我竭力想要告诉你们的真理。那现在看这边的这些盒子，父子圣灵，那就是马太所说的。十天之后，彼得说主耶稣基督。那你看，那三个称呼不是三个名字，而是一个名字的三个称呼。那瞧，马太说父，对吗？那彼得说主。那大卫说主对我主说，那他们两个人都说了同样的事，不是吗？主你的神是独一的神，那这是真理，是的。那彼得说奉主的名，而马太说那是对主的一个称呼，就是父，他就是主。好的， 马太说，子，这位子是谁？耶稣，是彼得说的，对吗？好的，那马太说圣灵，彼得说基督，就是圣灵，从神而出的罗格斯。瞧，父子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整件事完全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些都是称呼，而不是，那就是。那我希望我们有多点时间深入来讲的时间太晚了，我们能低头祷告一会儿吗？我们的天父，那你知道我们不是想要，不是想要在这里说一些东西使我们混乱。父神呢，我们竭力要把混乱从他们的思想里边拿掉。毫无疑问，将会有可爱的好基督徒弟兄们、传道人们、三位一体论的信徒听到这磁带。我们的姐妹也许会去给他们的牧师播放磁带。父，我祈求你不要让我的弟兄们认为我试图要扮演一个什么都知道的角色或什么的。但主啊，我很感恩你赐给了我们这话语的启示。那对他来说，我竭力要像一个基督徒弟兄，从未在人们中间提到过这个，只是继续向前，因为主要我相信他们是你的儿女。但他们在圣经中发现了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他们从中搞出了一个大的争论。神召会的不跟一体论的一起团契，那一体论的被称为，这是我们在这个聚会中跟一些弟兄们一起团契时知道的。我们在每一个聚会中都会听到，但主，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你的儿女，但他们搞出了一个大的争论，搞出了分裂，割断了联系，神召会的不愿跟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不要跟神召会、神的会等等有任何的联系。他们每一个这么做时，父啊，我认识到他们是要画下界限，要固步自封成为组织。那你会对两个组织怎么做呢？把他们束之高阁，他们两个就都死掉了，但实际上已经死了。主要让这些内心诚实的人明白，我无法打开他们的眼睛，你是唯一能那么做的那位。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我摆出了你的真理，这是与道联系在一起，是神的道，这使得成了真实的道。我祈求他们不会有误解，而是愿意爱你，并用他们毕生的年日来侍奉你，行走在光中。主啊，求你应允。我为这些的妇人祈求，我祈求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个，愿这不会让他们混乱，而是让他们对神的启示更加饥渴。父，求你应允。现在我把这个交托给你，愿你照着你看为好的亲手来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